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将我们的心来仰望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意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来仰望你，祈求主你赐下你的圣言在我们的当中，用你的圣灵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能够快跑，能够不偏离方向。祈求主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你恩待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自己的能力来托住，用你自己使用孩子这个器皿的时候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请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题目是教会经常讲的一个题目啊，我原来在加密也讲过这个题目，但是是用不同的经文。那教会为什么注重彼此相爱呢？从我们的感受的里面就知道，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在世界比较难找到的一种很美好的感觉。我们信徒来到教会的里面，也的的确确需要彼此相爱的这种的感受，这些都是好的。也因为教会有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有这样一个见证的话，会吸引很多人来到教会。那些不信主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来到教会，就很多人因此可以认识耶稣，因此可以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彼此相爱又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来到教会以后，你会发现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可爱，可能来到教会的里面，可能你还会受到伤害啊，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爱得越深伤得越痛。有很多的信徒是因为在教会的里面带着那样的一个要爱和得到爱的心来的时候受伤，到一个地步他们害怕来到教会，或者和教会若即若离，有的甚至离开了。但圣经非常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圣经也督促信徒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圣经甚至用命令这个词，他命令基督徒一定要彼此相爱。那是强人所难吗？在彼此相爱的这个真理的上面，除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感受到的好处，教会的温暖，好的见证，还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含义在彼此相爱的里面。因为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和信徒的属灵生命有关，是和我们信徒在神面前是否能够站得住有关。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一一直到十九节。在三章十一节的里面，他说你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我们应当，他说这件事情是命令。到后面十二到十五节，他说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和我们的生命有关，是验证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永生的里面。十六到十七节，他说什么才叫彼此相爱呢？爱到什么程度才是呢？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要为弟兄舍命，这个才是圣经所说的彼此相爱的标准。然后在钱财的上面有一个检验，最后在十八到十九节是一个结论。他说什么？他说当我们把彼此相爱落实在我们行动当中的时候，就印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内心就有属神的确据。所以在大纲的里面，我跟大家讲了有三点，我再加一点在后面哈。三章十一节主要是讲彼此相爱是命令，十二到十五节讲到彼此相爱是生命，在十六到十七节他说彼此相爱是要舍命的，十八到十九节讲到彼此相爱实际上是我们在神面前得到永生的确据。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讲，彼此相爱是个命令。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要回到圣经的背景的里面，这段圣经是记录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我们要了解这段圣经的含义，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段圣经是记录在圣经的哪一卷书的里面，在圣经的背景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去解释这段的经文。你们很显然，同样的圣经的词句用在不同的书卷的里面，它的解释未必完全相同，因为作者在使用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他的目的，有他的目标，他要在一个大的主题的下面，在一个主线的脉络的下面来解释，这样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才会避免偏差。在这一点上，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的。那我相信我们上过罗马书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逐渐了解了这个原则。在罗马书的这个学习的当中，我们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罗马书十章九节的解释。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经过罗马书的学习以后，可能我们对原来的领受要有一个调整，可能我们对原来在世界上比较流行的说法的那种的认识，会认识到它是有一些的偏差，因为这些的偏差会对信徒的生命产生误导。在现在教会的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弟兄姊妹们就是受洗了，就被告诉说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拿到天国的门票了，造成很多信徒对自己的信仰随随便便，不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有的仍然活在世界的里面，有的甚至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有些根本就流失去信其他的宗教了，那这些的生命根本就还没有重生，这是这个时代非常可怜也是非常可怕的光景。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看整卷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前面九章的罗马书的圣经的背景的经文在制衡这节圣经的解释。这节圣经是专门针对那些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的犹太人讲的，跟犹太人说得救的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不是靠着行律法，是因信称义，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需要再复习一遍，我们很多上过罗马书的人晓得，没有上过的我希望你们在这边也要晓得一下，因为这个是非常核心非常要紧的道理。到底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罗马书一到二章说我们都是罪人，你必须因信称义。罗马书三到四章他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这样，是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到罗马书第五章他说因为神的爱，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可以因信称义，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然后到罗马书第六章是你必须要立志，因着神的恩典你必须要立志做义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到罗马书第七章他说你要和你的罪身和你的肉体征战，因为你的肉身在神的义的上面它是抵挡的，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到罗马书第八章不顺从肉体顺从圣灵，你就必可以得胜，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你靠着圣灵的能力生命更新改变，逐渐结出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是这样讲了以后，到了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蒙拣选的犹太人啊，实际上神所拣选的真以色列人不是在肉身的隔离上面，是这些普世神所拣选的信徒，所以你们不能再凭着行为去求，要凭着信心去求。到十章的时候他才这样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是对犹太人讲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圣经的解释对信徒的影响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为什么我要重复讲罗马书？罗马书是根基，为什么我要重复讲这一段？因为对约翰一书的解释我们还要再来面对。约翰一书现在流行的解释，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什么？大家晓得吗？流行的解释讲爱，对不对？讲彼此相爱，这个是约翰一书现在比较流行的解释，这个是约翰一书的主题。因为这个缘故产生一些的问题，有些的信徒他信主以后犯罪了，他就说犯罪没有关系，因为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有些信徒不追求神， 在教会的里面不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去责备他，你不要责备我，因为约翰一书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还有些信徒在神面前不再追求敬虔的生命，甚至生命当中根本也不敬畏神，他又说因为约翰一书说在爱里就没有惧怕。这个是对约翰一书的解释所产生对信徒生命的影响的一个错误的方向。那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主题我所领受的和现在所流行的不一样。约翰一书的主题我读给大家听，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说什么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这些话约翰一书所有的话，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的解释说，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这些人，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是吗？不是。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因为你们在这些彼此相爱的 practice 里面，在这些在神面前行义，在这些追求的里面，让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这个是约翰一书的主题。约翰一书的主题是让这些信徒在这些生命的经历的当中知道自己有永生的确据。在这个主题的下面，然后约翰一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来推动这个主线，在实现这个主题。那这样对我们这段经文的解释，你就晓得它的影响是什么。如果你看我们这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一节，你再看前面第七节，三章第七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在第十节他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上文，这段经文的上文是告诉所有的人，你们要行义才是义人，这个行义和爱弟兄之间有一个连接，因为爱弟兄的缘故，就反证你是行义的，因为你是行义的，因为你爱弟兄的缘故，所以印证你是属神的。这个是主题对整个圣经经文解释的影响，这种对圣经解释的影响对信徒的生命就产生不同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他讲到说彼此相爱为什么是命令，这样你就晓得了，彼此相爱是我们信徒的本分，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是指谁呢？我们是指所有的人吗？我们是指这些普世的所有的人吗？我们是指这些现在我们要去博爱要包容所有的异教所有的世人吗？不是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是特指门徒的，门徒之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些行义的要行义的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在当时的时候，基督徒想跟世人想跟异教徒彼此相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在当时的那些信耶稣的人在当时的世界是受歧视的，是受逼迫的，甚至是遭杀戮的。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的里面，信徒和社会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tense， 在这个 tense 的当中，为什么他会受逼迫呢？因为在当时中东的那个地方，他们是文化交流非常广泛的，他们到一个地步彼此来往非常多的，他们有非常好的彼此宗教的彼此接纳，有非常好的宗教的彼此的融合。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我也拜你的神，你也拜我的神，我们大家互相所有的神都一起拜。这个是当时教会的背景，唯有基督徒不拜任何的偶像，不拜任何的神，独一的神，那些偶像都是假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那些人众人激起众愤要反对他，他说人所造的不是神，所以以弗所就开始暴乱，就开始要找他们算账的。在当时的时代，不可能基督徒和异教徒能够彼此相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去推行什么彼此接纳的。也许你说现代也比较容易，现代人比较开放， 现代人比较宽容，现代人比较包容，唯有你们基督徒真的是糟糕，你们基督徒太绝对了，只有你们信的神是真神，我们都是假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跟异教徒说，那你就信你的，我就信我的，我们彼此接纳，你信的也好，我信的也好，这个是圣经的方向吗？罗马天主教推行过这些的东西，搞世界的所谓宗教的大融合，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信的都好，这和圣经的教导和最起初的教会的那种的发展，圣灵所推动的，是完完全全不相合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是特别指信徒之间，是特别指这些属主的人。神爱世人没有错，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爱世人，我们应当爱世人，要怎么样？要让一切信耶稣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我不是说让他停留在他的信仰的里面，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那个是爱他吗？那个是见死不救，那个是看着他走灭亡的道路，那个是自保，那个不是从神来的爱。这些都是对约翰一书错误的解释所产生的一些的问题。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是特指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信徒之间才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同父一轭的，因为我们是彼此成为一个身体，互为肢体，一起走天国的道路的。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意味着我们生命的联合，生命是联合在一起，在基督的里面，生命成为一体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不是不接纳，不是推行所谓的博爱，我们的道路不同，我们非得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信徒之间彼此相爱，见证神的爱，不能跟信徒、跟非信徒、跟异教徒之间推行那种所谓的彼此相爱那种的博爱，那个方向不但对他们没有好的影响，也许你自己都会掉进去，这个是危险的地方。前段时间我在这个加密教会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儿子七八岁，她跟我说，她说我很希望我的孩子从小有一些的朋友，同样年纪的，然后他们可以彼此一起的长大，成为一生的朋友，他们在一生的当中成为彼此互相能够鼓励，能够彼此互相能够向前走的这样的朋友，这样他们一生的路才会走得比较稳。这种的盼望是对的，这种的盼望是对的。我的孩子原来是在这个基督教学校读书，后来我们搬了这个搬家到 Oakview 以后，去公立学校 Public School。 去了学校以后，我女儿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班级几个班级只有一个基督徒，只有一个信耶稣的，其他都不信。回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呢，你要感谢主。她说为什么？我说那些去非洲做 missionary 的那个家庭，做宣教的家庭，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只有他们一家才是，你已经有一个了，感谢主。我说你要和他成为好朋友，要一起能够走天国的路。这个时代的征战是大的，前段时间有 Halloween 来了，整个学校要庆祝 Halloween 的，庆祝鬼节。刚好在礼拜一，我就跟我两个孩子说，今天不要去上学，我休息，爸爸带你们，我带他们，没有去。又过几天，他们学校推行一个叫 Pink Day， 粉色天，男孩女孩全穿粉色上学。我跟我儿子说，你不能穿粉色的，给你穿什么你就去什么，穿个蓝色的不太好的话最多穿个红色的，不能穿粉的。然后他早上起来他跟我说，爸爸我肚子疼，我不能去上学。我跟他说，我说你去上学，如果老师跟你说你为什么不穿粉色的，你跟老师说爸爸不让我穿，爸爸绝对不允许我穿粉色的。我说如果老师有任何的问题让他来找爸爸。最后他吓得半死还是去学校了， 回来以后跟我说，老师给我一个粉色的围巾。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受挑战的弟兄姊妹们，在信仰的当中受到挑战的，分别为圣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孤芳自赏，绝对不是。因为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它会挑战我们的信仰。在北美洲这个整个社会的里面，基督徒好像原来看起来比较强势，实际上会越来越少的。你能够守住一个纯正的信仰，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不容易的。信徒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一同携手奔走这个天国的窄路，非常非常要紧的。圣经为什么命令你要彼此相爱呢？我们信主以后，我很多大陆背景的啊，都会经历一个挑战，我也经历这种挑战，就是我怎么样处理我原来的关系。我原来有朋友的，我原来信主以前有一堆的朋友，那朋友关系都不错，互相也彼此帮忙。那我现在信主以后，我怎么跟他们处理关系呢？在一起共同语言越来越少，讲话大家这个方向越来越不一样，我心里面很痛苦的。那我知道我不是要故意和他们分开，因为实在是道路不一样。原来我和他们一起打麻将，在一起喝酒，在一起乱玩，大家都很开心。现在我信主了，我又不打麻将，我也不喝酒，然后在讲话的话题上面呢，我全是素的，我没有荤的了。那和他们在一起讲话，互相之间都很难在一起交流。那我心里面知道我这样对他们是好的，因为原来他们不回家都是我造成的，我拉他们打麻将嘛，晚上也不回家，一打在我自己，我在厦门专门买一个房子打麻将的。我太太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气死了。我在海边买一个房子，专门是打麻将的，然后很多的人过来我家打麻将，因为我另外有房子住嘛，这边不影响打麻将。现在他们可以正常的回家了，是好事情呢。原来他们喝酒，我拉他们去吃饭去喝酒，每个人都活得这个那个样子，纸醉金迷的样子。现在他们可以好好回家，身体也好了，是好事情嘛。但是之间的这个隔阂越来越大，我心里面是难过的，但是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我对他们是好的。他们不太明白，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有这一个变化，会有这一个整个生命的这方面的一个变化。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好好的来跟随主，不容易的。但是在主里面很 amazing 的情况，很奇妙啊！我原来是做生意的，我的背景的朋友全都是生意人。后来我信主以后呢，我和王崇岳弟兄，我们十几年的好弟兄。我是标准的生意人，他是标准的读书人。这种如果不是在主里面，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同一本圣经，我们同样一位天父，我们同有一个圣灵，我们同样有一个生命的方向，那一切都打破了。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圣经还说，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但是应该，他说这是命令。约翰一书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也是他写的。当约翰讲这句话起初的命令的时候，就把我们拉回到约翰福音的13章，耶稣所讲的话，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很美好的，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主要用命令。因为很多人带着那种美好的盼望来到教会的里面，刚开始接触基督徒，哇，真好，真很有爱心，是一见钟情就来到教会，两件就不太钟情，三件就很不钟情，在四件的话就绝情，干脆以后再见，再也不想见面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来到教会，真正和基督徒接触的时候，接触到那些不太几次见面，不太经得住几次见面人的时候，他就软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属灵的生命上面 都是在长进的过程的里面。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呢？啊，我们过去这个中国有这个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了，叫自由恋爱啊。我们过去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命令你要嫁给他，那就嫁给他了。嫁给他是可以命令的，爱他能命令吗？不能命令啊。那为什么圣经要命令，要命令呢？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回应，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走的一条路，这个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属灵生命真的要成长，如果我们属灵生命真的正在成长，真的已经长出来，必经要彼此相爱这条路。因为彼此相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因为彼此相爱是不能够作假的，是装不出来的，因为彼此相爱是不能勉强的，彼此相爱要是真的，你必须有那个生命才能够爱得出来。所以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里面，他要我们操练，操练彼此相爱，操练我们在这个当中生命能够长进，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慢慢的能够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越来越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这些是主的门徒，这些在一起真的是彼此的相爱，这些人在一起真的是同享天国的喜乐。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命令是向这个方向来推动的，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在神面前都必须要遵守的，它是塑造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彼此相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劝勉，不是一个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不是一个可以跟着自己感觉的事情。彼此相爱是必须的，是塑造你生命必须的，是我们教会的事工，是你自己要神的工真正做在你的生命当中。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要做出来的，要命令。第二样要讲到说，彼此相爱是生命的，我们的生命要和世人分别为圣。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彼此相爱和该隐杀亚伯有什么关系啊？那这句话和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很多这个中国人信主的来到教会，这个看一看不高兴，一走了之就算了，我犯得着吗？还在这边跟他这个搞那个怄那个气，甚至要到什么杀人的地步，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圣经在说什么呢？又拉回到前面那个主题，我说约翰一书的主题很重要，他讲到说爱杀人，讲到善和正义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世界是恶的，这个恶的会杀掉义的，不是义的除掉恶的，恶的会杀掉义的，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光景。当我们在神面前愿意遵行义的时候，愿意爱弟兄的时候，我们会面临这个挑战。我们不能够在这种挑战的当中失败，我们要在这种挑战的当中去得胜。因为这个命令让我们去在世界分别为圣，尽管我会受到世人的恨恶，尽管我会受到世人的攻击，但是神给我能力，我可以胜过去，我真正可以做盐做光。有一点我们千万要留意，一基督徒在地上做盐做光，我们不要期待世人给我们掌声，不要有这种期待。我们只期待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我只期待在神面前照上，世人未必会给你掌声的。因为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当你愿意在世上用神的义做美好见证的时候，可能会被人家欺负，可能会被人家占便宜，可能被人家占了便宜还骂你是傻瓜，可能让人家看你是怪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彼得后书，彼得前书那边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你们为怪，毁谤你们。这个是世人，这个是世界，是这样子的。 2004年，我那时候还在工作，我出差去大陆，有三个大学同学，17年没见，我再去上海，大家想见个面。我上海有一个同学开车带我，在浙江萧山有两位同学从那边开车吃中午饭，他们都很忙。然后呢，他们约中间一个地方，上海和萧山之间有一个什么地方，现在我也不记得了。大家开车这样碰在一起，然后在那边找一个餐馆吃饭，很热心，17年没见的大学同学，然后在那边吃饭，他们很热情，酒菜满座，要好好痛饮一番。结果开始喝酒，我也不喝酒，开始谈他们喜欢的话，赚钱，讲女孩子，我也不讲，抽烟我也不抽，他们气得半死。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说，他说高璐啊，你变了，你原来读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现在怎么这么别扭啊。那我也是试着看他们讲一点点福音，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我相信我的情形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评价的里面，他觉得我是怪了，这个人现在太怪了。这个不稀奇的，你真正在主的里面，你真正行在神的里面，真正用爱弟兄的心能够行出那个义的时候，世人会这样子。我们因为爱弟兄的缘故，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中。分别为圣，爱弟兄，活出基督的爱，是晓得什么？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时候晓得我们是出死入生呢？是觉知的时候，是受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我们爱弟兄的时候，就已经晓得了。原来的晓得可能是头脑的方面，现在的晓得是我们的生命的层面里面已经晓得了。爱弟兄是我们生命在神面前结果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彼得专门讲信徒生命成长的阶段，加上加上加上加上5、6个加上，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加上知识，再加上节制，再加上忍耐，再加上敬虔，第6个加上是爱弟兄的心，第7个加上是爱众人的心。所以在后面第8节，彼得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在后面的11节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爱弟兄的心是在信心的根基上面的长进，信心、德行、知识、敬虔、节制、忍耐，然后可以爱弟兄了。那是一个生命长进的过程，在这个长进的过程，就印证了我们真正的是结出了那个果子来，印证我们真正是在主的里面。所以后面他说，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再说这个问题，这句经文是很厉害的。没有爱弟兄的心，他说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没有活。不管我们信主好像受洗，不管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说爱弟兄的心是在这个里面来衡量我们到底是不是属于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这样你就晓得为什么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在希伯来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聚会的当中，在团契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可以真正的建立彼此相爱。你的生命在这里面真正被磨造以后，才成为在新造的人的里面逐渐的更新的改变。你的生命活出来，不再是一个冷淡的，不再是一个只拿不给的，不再是一个宗教的礼仪，你真正有属灵的生命活在里面，用爱来表达出来。这就是启示录，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这些温吞水的人，我要把你们吐出去，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彼此相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印记，要在信徒生命的里面要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来到教会真的是不能够浅尝即止的，不可以来到教会 来到主的面前，要求神给我们热心，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给我们热心，真正能够把主的爱能够活出来，能够切实的彼此的相爱的重要性。这个和我们的永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后面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耶稣讲过，凡恨人就是杀人。我们华人信徒很有意思的哈，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渴慕爱的，看见教会有爱心我就来了，怎么会杀人，我怎么会搞那个事情，恨没有恨之前不高兴我就走了，我怎么会产生恨的问题呢？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不一样，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信主的人不一样，因为他们信主的 motivation， 他们信主的动机不是感觉，他们信主的动机核心是什么？核心是永生，他信耶稣要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件事情是他们执着的，执着到一个地步，不会因为你不爱我我就不走永生的路了，不会因为我自己的感觉不好我就放弃永生了，不会的，他反而非常的抓紧这件事情，抓到的一个地步，紧到一个地步，可能他不 care 别人，抓到一个地步他可能会走到一个偏激的方向。所以你看见回教徒为什么他会自杀炸弹呢？他说一炸了以后立刻上天堂。那约翰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要制衡真正的信仰，你在永生的执着的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衡的信仰是什么？是你爱，你爱弟兄，你彼此相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特别讲到，就算那些为了信仰舍己让人焚烧的，他说你没有爱那一切也都是枉然。爱是制衡那一个在信仰当中执着，真正在信仰当中抓住永生不放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晓得这个救恩的真理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我们真理不清楚，我们对真理认识有偏差，我们的生命方向就会走向偏差。我曾经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曾经 有纷争的情况，然后呢分两帮人，一帮人跟这个传道人，一帮人跟那个传道人，我是两边我都没有跟，因为我刚来的我也不熟，我就两边我都去。后来到另外一边有一个传道人离开，那个姐妹我亲耳她当我面跟我说，她说我心里真是恨呢。我当时听傻了，这位姊妹很热心的，这位姊妹在教会很多的服侍的，她说我心里真是恨呢，她恨那边的弟兄姊妹，心里非常的难过。他有这样的恨的心，圣经说他还没有永生在里面，他非得认罪悔改，这非得是用主的爱把那个恨转成了爱，他才有可能真正的回到生命的正路上面来。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在教导上非常要留意的。见到一位西人的弟兄，聊到了一本书《活出美好》这本书，然后这个西人弟兄讲一句话，我觉得至少对华人教会是很震撼的。他说呢，这本书呢不应该放在基督教书房里面，应该放到这个做生意的那个里面。他说 ，It's not Christian category, it's not Christian store. You should put it in the business store. This is business, it's not religion.因为他从小信主，从小有信仰的背景的影响，到一个地步他有这种的 sense， 他知道这个不对。但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所有的大多数的大陆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背景是 zero， 我们是零啊，我们没有这种在灵里面的 sense， 我们没有足够的圣经作为我们根基上的认识，我们很容易被误导。你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为什么在新堂的里面我这么注重要圣经的教导，我这么注重你要个人的灵修？因为我们的背景是 zero， 没有，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扎根建造。这个是华人教会非常非常繁重重要不能够忽略的一个责任，就是好好的教导弟兄姊妹学习圣经，好好的带领他们做个人的灵修，他们的灵真正跟神的灵连在一起，他们的里面的所有的价值观真正的被圣经 replace， 被圣经里面的那些所有的真理，被圣经的话把它置换出来，那样的生命 才会走得稳呢。没有这个的话，很容易流失了，很容易就被撒旦吞噬。这个是严重的地方。所以任何一个华人教会如果不注重教导的话，在神面前我觉得不能交账的。不注重个人生命的这个带领，个人敬虔生命的个人灵修这方面推动的话，在神面前没办法交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不要走到那个偏差的地步，彼此相爱。最后第三个讲到是舍命，彼此相爱不但是生命，彼此相爱是舍命。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基督徒不单是不能够恨，也不能够冷漠，我们还要爱。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关心也好，帮助也好，带到忍耐包容，这些都是爱的表达方式。但是圣经说舍命，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所以我爱弟兄要爱到舍命的地步。圣经清楚的这样讲，我们爱弟兄要爱到舍命的地步，这个才是彼此相爱的真正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借口，没有任何的推脱，不是说那个人值得不值得，他说因为主为你舍命了，所以你要为他舍命。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他不值得吗？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显明了。那个是你的弟兄，他还受神的恩典的恩召来到这边，他还肯认罪，然后你可以不舍命爱他吗？你没有任何的 excuse， 没有任何的推脱的地方，你必须要舍命的爱你的弟兄。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告诉我们，这个是原则，这个是真正的从神来的爱。这样的爱就超越了世人的爱，这样的爱就超越了那些异教的爱。佛教徒他们会爱的，他们会给钱，他们会花时间，他们会给一些的这个，会花一些的力气，但是让他舍命，我看是很难的。伊斯兰教他们舍命，但他那个不是出于爱的，他是爱他自己。只有在基督里面真正为着弟兄舍命，这个是从神来的爱。那为这个缘故，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信徒来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面对神，要说什么呢？要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长进，要在神面前长进。我们的爱不太够，我们的爱需要在神面前，在神的帮助下面逐渐逐渐的长进。如果你看过圣经，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要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和他所爱的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又和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然后约翰这个门徒就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中了。那在说什么呢？耶稣临终的时候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让他当做母亲一样的来照顾他。耶稣还有四个弟弟呢，为什么他不把他的母亲给他的弟弟啊？因为在犹太人的里面，儿子赡养母亲是他们律法当中要求的，犹太人一定会做的。为什么他把他的母亲给这个跟随他三年半的约翰，不给他肉身的四个弟弟？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有一次耶稣的母亲带着他的儿子去找耶稣，为什么找耶稣呢？因为耶稣在外面讲道吸引了很多的人，玛利亚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灵亲自跟他讲话，玛利亚知道耶稣会带着救恩要赐给这些人，他知道跟随耶稣多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和永生有关。所以玛利亚他爱自己的儿子，他就把他的儿子带来，这么多人都在找耶稣，都在跟随耶稣，他的儿子还蹲在家里面不来找，所以他把他儿子带来找耶稣。然后就有人跟他说，耶稣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儿子来找你，和你的兄弟来找你。耶稣怎么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他借着这件事情 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血亲血缘的关系升到在灵里面，在主里面的关系。那这些才是耶稣的弟兄母亲，因为这些人在神里面的人是永远永恒在一起，同属神的儿女，他们会永远的与神同在的。那些肉身的血亲的不跟随神的人，将来他们的去的方向和这些人是截然不同的。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约翰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母亲一样来照顾他，一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plus 还重要的一点，他们一起行走天国的道路，他们一起在主里面彼此的扶持，一起在主里面彼此的能够向前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句话说，真正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为弟兄舍命，你的爱的地步要到托孤的地步才可以的。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他真的是遇到什么问题，他早离世了，他留下他的母亲，留下他的父亲，也是在主里面的，他不应该回到他肉身的那些儿女的身边，他应该在主里面的，他应该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去赡养他的。因为他们一起可以成为肢体，一起行走天国的路，前面天国的窄路，他们要彼此相爱，要一起走的。我们能做到这样的爱吗？如果一个教会能够做到这样的爱，这个教会一定会见证耶稣是和这个教会同在的，一定会见证神和这个教会同在的，一定可以的。当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这个教会有这样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每一个弟兄来到这个教会的当中，他们心里有何等大的安慰，他们心里面有何等大的盼望，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可以在这种舍命的彼此相爱的当中，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这个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这个是信徒应当活出来的方向，在这一点上你和我都亏欠，在这一点上我们都亏欠。所以罗马书保罗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要常以为亏欠，有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我说我很亏欠，我是以这节圣经讲的，我真的觉得很亏欠，我对很多弟兄姊妹的爱不够，按照圣经来讲我的爱是不够的，求神怜悯我，赦免我，也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向这个方向来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敢随便批评别人没有爱心，因为在神的爱的面前我们都有亏欠，我们就彼此的鼓励，一起在神面前建立这种的爱心。求主帮助我们。后面，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翰要把大家的眼光从这种的好像看不见的舍命的爱拉到眼前的事情上面，他用一个事情来检验，用什么检验？用钱来检验。你有财物的，看见弟兄姊妹有需要，你却塞住怜悯的心，你怎么能说神在你里面呢？你怎么能说你为弟兄来舍命相爱呢？你不舍得钱财，怎么能够证明你是舍命的呢？当然我们中国人说我是要钱不要命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啊！我们这中国人有听过这样讲的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仍然是拜马门的，我们没有拜这位神。金钱检验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爱，对弟兄的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特别针对我们中国信徒，特别针对我们中国信徒。当你信主以后，你在对金钱的态度和对神的关系上面的这一个转变，是你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在那个转变的当中，会看出你的心真正的在改变。 感谢主啊，有一位弟兄他最近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他因为爱主的缘故，在他金钱的上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舍弃。我为他感谢神，因为那个对他来说看起来是信心的一小步，实际上是他属灵生命的一大步。在那一个决定的当中，在他整个生命的这种建立的根基的当中，他走出那一步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将来他会更坚定的、更紧密的来跟随主。舍弃财物绝对不是世人的那种的慷慨，舍弃财物也绝对不是财主丢很多钱在奉献箱的里面，不是。在《使徒行传》的里面，特别讲到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变卖一切所有的凡物公用，那个都是寡妇的两个小钱的信心，神都是悦纳的。那愿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跟随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积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来积财宝。最后，彼此相爱是确据。后面的十八到十九节，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这两节圣经是前面这几节圣经的总结。真爱不是停留在言语上，是落实在行动中，这个连世人都知道。但是对于信徒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此我就知道我是属真理的，我是属神的，我的心在神面前就安稳了。安稳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它有好几个含义，是讲到 persuaded， 有英文是讲到说我这个信心，我的心在神面前是有说服力的，是讲到 trust，我这个心在神面前是可信的，我这个心在神面前是真正能够有见证的，我内心有了这一个扎实的确据，我相信我是属神的，我在神面前就安稳了，因为我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着我的神，因为我的爱就表现在我怎么样爱弟兄上面，表现在我怎么样和弟兄彼此相爱的里面。这一段圣经的这一个主题也和约翰一书的整个的主题是相合的。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当向什么方向来走。若是圣经所教导的彼此相爱活在每个信徒生命的里面，活在每个信徒的家庭的里面，活在教会的里面，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一定会行在天上，属天的喜乐会充满你自己的生命，会充满你的家庭，会充满整个教会，那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个是神对我们教会对信徒的心意，我们愿意在神面前一起的能够彼此鼓励，能够彼此的在神面前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愿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今天你恩召我们这些中国人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救恩的里面，主，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这些和犹太人和旧约背景好像隔得遥远的这些的中国人，今天我们这么近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蒙恩，相信主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要定义恩待我们这些中国人。我愿意主你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大大的拓展开来，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牢牢的能够抓住这个宝贵的恩典，像一个至宝一样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愿意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的里面活出基督的爱，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扎扎实实因着这个爱的缘故，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在里面真正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谢谢恩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